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11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华为高管涉嫌间谍活动被波兰当局逮捕，中国驻波兰使馆要求尽快见华为被捕的员工，联合国报告员再提朝鲜人权状况，法国曾希望向罗马尼亚出售四艘护卫舰，但是该国国防部宣布暂停招标程序，马其顿议会批准将国名更改为北方马其顿共和国，但仍需希腊国会核准之后才可加入欧盟和北约。听众朋友大家好，针对华为一名中国籍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名官员星期五对美联社表示说，中国高度重视此案，已经在波兰外交部会晤了波兰有关官员，并敦促波兰向中国通报有关案情，尽快安排使馆官员跟这名华为员工见面。他说，我们要求波方合法、公正、恰当处理这一案件，确保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利益、安全和人道主义的待遇。此外，中国外交部在回复路透社讯问时称，中方对此表示高度关切，要求有关国家依法公正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华为也对这一事件作出回应，称他们已经获悉相关信息，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对此次暂时没有更多的评论。中国驻波兰使馆这名官员没有透露姓名，但表明这是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他的姓名并不重要。他也不愿意对这名华为员工涉嫌人是否有罪发表评论，仅仅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在没有确凿证据下进行的诬陷和猜疑。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 BAB 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中国华为高管涉嫌间谍活动被波兰当局逮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华为在接受法新社询问时并未确认这名中国涉嫌人是他们的员工，只是说正紧密注意这些信息。法新社指出，由一名前中国军方工程师创立的华为集团至今已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数个国家列入间谍行为可能性很高的黑名单，这三个国家还禁止华为公司在该国建立超高速的 5G 互联网工程。同样涉案的那名波兰男子在案发前担任法国电信集团 Orange 在波兰分部的顾问。根据波兰官方通讯社 PAP 引述，波兰国家安全局特别事务部副主任发表的声明指出，一名波兰男子及一名中国男子被控涉嫌间谍行为遭逮捕。这名中国人替一家大电子产业集团工作。同样部会的发言人进一步说明，他们两人于周二被逮捕，因为替中国当间谍，并且损害波兰的利益。法新社报道，波兰一家法院周四已经决定把这两名男子暂时拘押期定为3个月，他们两人的公寓住所及工作地点都被当局进行搜查。法国 Orange 电讯公司发言人指向法新社说，波兰国安局人员周二从他们一名员工的办公室带走了一些东西。法新社指出，这些令人联想到去年12月在加拿大发生的华为大集团的一名女负责人因涉嫌违法禁运出货到伊朗的案件，而在美国要求下在加拿大被逮捕的司法案件。紧接着就有13名加拿大人在中国遭逮捕，其中8人现今已经获释。与此同时，在捷克方面，捷克网络安全局去年12月中旬已警告大家不要使用华为及中兴的软件及硬件产品，并确认他们会对捷克造成国家安全问题。 华为目前试图在欧洲替自己的立场辩护，而且已经与数个国家的电讯公司签署未来 5G 发展的协议，其中波兰是属于最欢迎华为设备的国家之一。德国电讯公司也已经宣布与华为签署一项在德国发展 5G 网络的协议。至于法国电讯公司 Orange 没有宣布采用华为的设备，但它自去年9月底已经与华为合作，在波兰的格力维采进行大规模的测试。Orange 曾宣布它将不会在法国发展 5G 时使用华为的设备，但 Orange 在该公司的其他如欧洲及非洲等的市场并未宣布对使用华为的设备关闭大门。
联合国的报告员再提朝鲜人权状况，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提醒参与朝鲜去核化谈判与和平对话的相关国家不应无视人权，并呼吁平壤邀请其直接讨论这一问题。据介绍，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在首尔会晤了多名于近期抵达韩国避难的朝鲜人。金塔纳重申，尽管有对话进程，但平壤继续侵犯其国民的最基本权利，保留着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体系。就此，本台法广在首尔的法语记者费德里克传回了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这一呼吁的录音片段。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说，对被送往政治犯集中营的恐惧是现实存在的，并已深深植入了朝鲜普通民众的意识之中，当局对其国人采取的控制也是真实的。有位难民和我说，整个国家就是一座监狱。我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参与去核及和平对话的国家们，国际社会有着历史责任，不应无视朝鲜的人权，而是继续捍卫。当所有各方讨论和平时，他们的和平讨论是为了让谁受益？
We are talking about peace.For the benefit of who?
以上是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讲话片段。金塔纳在韩国首都还指出，只要朝鲜没有改善人权，一切协议都将是脆弱的。
路透社表示说，中国降低201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路透社援引四个了解内情的消息渠道报道，中国制定的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在 6% 到 6.5% 之间。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最高领导层的同意，可能会在今年3月份人大年会上公布。中国2018年的实际经济增长为 6.6%。 分析人士说，与美国陷入贸易战的中国面临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疲软。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还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2019年开始的时候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中国提出在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十年期间 GDP 和收入要翻一番。中国今后两年的经济增速必须维持在至少 6.2% 才能够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经常受到国际经济界人士和媒体的质疑，因为中国多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一贯非常平稳，而绝大多数国家的数字都有起伏。另外，分析人士把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加起来，综合却超过中央政府公布的数据。
今天1月12日星期六将是法国黄背心运动第九次游行示威的日子，估计将在巴黎的乡街、市政府、财政部等几个地点之间有人数不等的示威人行。 黄背心运动部分人员准备在巴黎以南200公里的城市布尔日布赫日举行大型示威活动，但被当地警方禁止进入该城市的中心，以防止出现暴力打砸损失。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国黄背心运动已经进行了8次周六街头抗议，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打砸、暴力和纵火。第8次还出现暴力分子使用建筑工程机械冲坏政府部门大门的事件，所以法国政府和警方做好准备，调集8万警力在全国各地对付今天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由于每次黄背心运动游行后都出现暴力破坏，尽管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少，但暴力程度并没有降低。法国社会民意中同情黄背心运动的比例虽然仍然高于 50%， 但在不断的降低。法国民意对黄背心运动的态度出现了严重分裂，60%以上的人反对暴力，希望黄背心运动改变方式，更加有组织地参与下一步政府号召的全国辩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本周六黄背心游行期间，巴黎的几条地铁路线将在有关的车站不停车。由于本周三刚刚开始冬季大减价，商家们呼吁黄背心不要到商业街区游行，影响他们已经非常不好的生意。统计显示，去年12月间来法国的国际游客减少了 5% 到 10%， 自然是由于黄背心运动的骚扰。
去年年底，罗马尼亚为购买新一代护卫舰开始招标。罗马尼亚打算采购的4艘2500吨级的护卫舰总额为16亿欧元。在3家投标中，法国的追风希望本是最大的。但是1月11日来自军方的一则消息让法国潜艇制造商 Naval 集团大失所望。法新社援引罗马尼亚军方消息报道称，罗方暂时终止4艘护卫舰招标计划，促请军事检查机构对招标程序展开全面调查，理由是违规行为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利益带来损伤。正在罗马尼亚出访的法国欧洲部长纳塔利·洛索伊一再重申，法国方面对罗马尼亚在海军领域的合作最终招标项目十分感兴趣。罗马尼亚希望这4艘轻护卫舰能够先行替换掉原有的几艘轻型护卫舰和马拉塞斯蒂号，并在未来22型退役之后负担起罗马尼亚的海军主力。同时，国外厂商需和罗马尼亚本土的造船厂合作竞标，帮助建立罗马尼亚新的本土造船业。法国舰艇制造商Naval 集团与罗马尼亚的港口康斯坦察港的造船厂有坚固的合作基础，但是根据罗马尼亚国防部的消息，是康斯坦察港的造船厂要求取消这一招标项目。从去年11月至今，罗马尼亚一直拖延宣布得标者，政府本应在1月12日宣布军购的选项，但军方以需要澄清一些疑点为由暂停招标程序。去年10月底，罗马尼亚确定法国海军的追风2500，意大利芬提尼集团外销司令级和荷兰的达门集团的西格玛作为3个主要的待选方案。罗马尼亚将在年内选择出得标者，并迅速开始建造在3年内接收的首舰。另外，它的条件是国外的厂商需和罗马尼亚本土造船厂合作竞标，帮助建立罗马尼亚新的本土造船业。法国舰艇造船上也有过和当地造船厂合作的先例，那么是否在技术转让上没有谈妥呢？如果相信罗马尼亚媒体的报道的话，政府和军方故意拖延的目的是要改变主意，让荷兰的达门集团的西格玛最终能够胜出。马其顿议会就更改国民对4个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81票赞成，80票反对，以1票之差最终正式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今天是2019年1月12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孟晚舟事件后，中国官方启动国家机器的力量保护和支持华为公司，不惜与加拿大引发外交冲突，但这么大的力道仍不足以威慑波兰这个欧洲小国对华为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居然逮捕了一名华为公司在当地的员工。波兰国家安全局1月11日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名义逮捕了一名华为公司在当地的员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一名波兰公民。华为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对此暂时没有更多评论。他的声明还强调，公司一直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合规经营，并要求所有员工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随后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馆证实了华为员工被逮捕消息，并要求波方尽快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尽早安排领事探视，依法公正地处理此事。据报道，被捕的中国籍高管拼音名字为吴卫京，是华为在波兰分公司负责销售的管理人员。有消息称，这位华为员工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波兰语，曾在中国驻波兰的外交机构工作，后来参加华为团队，开拓华为在波兰的市场。涉案的波兰人则曾经任职于波兰的安全局，负责的正是调查间谍和恐怖活动。报道指出，两名嫌犯的间谍行为被发现后，华为在波兰的分部遭到搜查，被认为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和电子数据已被没收。被指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引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月12日的评论说，波兰以从事间谍活动的名义抓华为员工，这让人既感到突然，又觉得不突然，因为近来美国正在努力把对华为公司的打压搞成扩及盟国的一场运动，不断有欧洲国家及美国的亚太盟友跟这件事沾上边。但指控华为员工搞间谍活动，这还是第一次，而且事情居然发生在波兰。同一报道称，华为是顶级的全球通讯科技巨头，而波兰有什么值得华为通过间谍活动罗取的科技或商业情报呢？首先，波兰的通信技术不够发达，市场规模也有限，而华为因长期受到美国及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的指控，维护自己的声誉是其核心利益，因此在波兰这样的国家搞科技或商业情报并不现实。该报道还指出，波兰抓华为员工背后似乎有美国的影子，这是值得人们怀疑的方向。波兰这些年总体上与中国关系顺利，同时这个国家高度亲美，它作为北约成员国在争取美国向波兰驻军。加拿大帮着美国抓孟晚舟之后，引起中加关系严重恶化，抓华为公司的人高度敏感，但是存在波兰逞能博取美国赞赏的可能性。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华为在其高管孟晚舟被捕后多次严正表示该公司产品没有参与和中国政府有关的间谍行为，但西方世界对其排斥的倾向还在加剧。英国防务大臣就曾经表示深切关注华为参加提升英国移动网络系统。这之前，英国的几个盟国出于安全考虑，已经禁止或限制使用华为的网络技术产品。欧盟委员会、捷克政府等也都公开宣布禁用华为的设备，而与中国关系友好的欧洲小国波兰成为了以间谍嫌疑抓捕华为员工的第一个国家，很可能对华为在海外的经营带来更加严重的信任危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特鲁多指责中国侵犯了被监禁的加拿大人的外交豁免权。这是星期五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12月份在中国被逮捕的两名加拿大人之一康明凯是加拿大外交部停薪留职的外交官。相关的文章写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1月11号星期五指责北京侵犯了加拿大人康明凯的外交豁免权。康明凯利用在外交部停薪留职的机会，在香港与较国际危机组织的智库进行合作。康明凯一个月以来被关押在中国，原因是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文章回顾说，中国当局是于12月10号逮捕康明凯的。在此之前，在应美国司法要求之下，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被逮捕。就像12月12号在中国被逮捕的经常和朝鲜有往来的加拿大企业家斯帕沃尔一样，中国当局怀疑康明凯从事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文章说，北京当局常常使用威胁国家安全这一表述来指涉嫌间谍活动。不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五在该国西部里贾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中国随意且不公正地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在其中的一个案件上，外交豁免权没有被尊重。我们目前正在与中国当局和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就此问题进行联系。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根据维也纳公约，携带外交护照的人在国外时享有豁免权。因此，特鲁多的发言表明，虽然康明凯是在停薪留职，但如果他得到加拿大外交部批准的话，他是可以携带这样的外交护照的。文章还指出，加拿大总理强调，孟晚舟在12月1号被捕后，立即在温哥华的一个法官前出庭。特鲁多说，根据我们司法制度透明的传统，孟晚舟的案件是公开的，他于12月12号获得保释，等待2月初再次出庭，然后由一位法官来决定是否将他引渡到美国。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北京方面声称，逮捕这两名加拿大人和孟晚舟事件没有关系，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对加拿大逮捕华为创始人女儿非常愤怒的中国进行报复的一种措施。中国发布一张月球背面的360度照片，这是星期五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中国周五表示，嫦娥4号在1月3号登陆月球背面之后，到目前为止是完全的成功。相关的文章表示，中国11号星期五发布的月球背面照片是非常让人震撼的。科学家们认为，为了了解月球的内部结构以及月球温度的演变，月球的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的台湾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国民党中央最近邀集各县市首长开会，决定在党中央设置两岸城乡交流中心，这是个什么单位？打算怎样和大陆展开交流呢？
是大家都知道，国民党这次胜选，在全台湾的22个县市里面一共掌握了15个县市的执政权。那各县市长呢都支持九二共识，对于跟大陆的城市扩大交流可以说是跃跃欲试。那加上国台办日前已经透过管道向国民党传达，希望邀请国民党执政县市的首长联袂前往大陆访问，积极展开交流。 那在双方这种良好的气氛之下呢，国民党中央前天也就是九号啊，就召集了各县市的首长开会，决定在党内设置两岸城乡交流中心，作为两岸党对党的平台。那这个两岸城乡交流中心将会设在国民党的两岸事务咨询委员会的下面，由国民党执政的15个县市各派一位代表组成城市交流委员会，未来就负责两岸城市交流的规划跟执行。这个就显示国民党将有计划的全力推动跟大陆展开城市交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扩大两岸城市间的经贸发展，为台湾来拼经济。
如果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扩大和大陆各城市的交流，以民进党现在只掌握6个县市执政权的情况，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会不会被国民党架空或取而代之呢？
是，没错，这个正是蔡英文政府现在最忧虑的地方。如果各县市政府跟大陆积极往来，那大陆很可能就政策性的对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在各方面都让利，久而久之，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就只有咽口水的份，可能会导致人民的不满，更可能会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所以呢，台湾的陆委会已经放话了，说这个县市长前往大陆交流，必须要依法向内政部提出申请，许可了之后才能够前往，还特地提醒各县市政府要慎防中共的政治操作。另外一个就是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蔡英文总统在元旦谈话里面特别提到了3道防护网，那其中的第3道就是针对这件事，他就是打算对国民党各县市政府前往大陆交流要设下一个天罗地网。蔡英文的说法是要强化两岸互动中的民主防护网啊。他说呢，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必须要有台湾人民的参与跟监督，所以他已经请国安机关研议，对于两岸互动当中可能影响主权的议题，要强化民主监督的机制，透过法治面的作为，对台湾建立一道坚实的民主防护网。所以呢，这将成为台湾蓝绿两党未来角逐政治实力的一个新的战场。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月2日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蔡英文解读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还强调这就是民进党一直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原因，引起蓝营强烈批判。国民党对这一点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个月的9号，国民党举行中常会，主席吴敦义在会中就完整说明国民党两岸政策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的基本立场。他特别说明，习近平所提的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呢，其实并不是九二共识的内涵，两者并不相干，借以澄清蔡英文的胡乱解读。那事实上呢，稍微有点中文能力的人，只要把习近平的谈话全文完整的看一遍，都可以理解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解读，甚至是恶意的连结。蔡英文完全是因为一国两制目前在台湾的支持度不高，而刻意去连结这两件事。至于一国两制在台湾支持度不高这件事，吴敦义他也在中常会里面公开说明，他说一国两制啊，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两岸目前处于分治状态，已经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而且各具中华文化特色，彼此应该相互尊重。不过吴敦义这样的说法也是有点奇怪，因为这不就是实际上的一国两制吗？啊，
外界也注意到，民进党长期以来批评九二共识的理由之一，就是国民党宣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但大陆却只谈九二共识，不承认有一中各表。这次习近平的谈话，民进党再度指控，中共已经片面否定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包括马英九跟吴敦义在最近都详细的重申了九二共识的内容。那吴敦义他更是在中常会上面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说，这个1992年11月，当时海基海协两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下，历经协商及函电，达成了九二共识。那内容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他说呢，这个显示了分治的两岸关系求同存异的性质。 既符合客观事实，也符合双方的规定，更能够暂时搁置分歧，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那另外，吴敦义他还拿出了2000年台湾立法院的一份公报，上面清楚显示，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现任总统蔡英文曾经在立法院里面对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做了一个正式的说明，所以吴敦义就请蔡英文不要这么健忘，做了总统啊，就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么一个良好的基础。事实上，各自以口头方式表示一个中国的立场，这就是一种模糊的概念，重点就是在于刻意不写清楚。这也正是92年两岸双方的最大善意，更是两岸在未统一之前能够展开连串的对谈，展开实际的交流，甚至签署23项协议的重要基础。而民进党就是刻意要逼着大陆把话给说清楚，其中其实蕴藏着不希望见到两岸统一的念头，这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华为高管涉嫌间谍活动被波兰当局逮捕，中国驻波兰使馆要求尽快见华为被捕员工，联合国报告员再提朝鲜人权状况，法国曾希望向罗马尼亚出售4艘护卫舰，该国国防部宣布暂停招标程序，马其顿议会批准将国名更改为北方马其顿共和国，但仍需希腊国会核准之后才可加入欧盟和北约。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目前面临的美洲贸易大战的神经就是晶片。根据法国世界报指出，在美中两大强国之间的贸易战一开始，美国就以其优势的科技来对付中国，而中国也同时企图以各种方式来追赶科技落差。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的企业销售其产品及服务业给中国记忆体新创企业福建晋华。美国指控晋华集团窃取美国最大的半导体之一美光集团的工业机密。受到福建省政府支持的晋华，在没有美国机器及软件之后，将很可能停摆。福建晋华是受到福建政府投资50亿欧元，在晋华工厂生产最尖端的科技产品。而就在6个月之前，美国也对中国最大的通讯集团中兴施予同样的制裁，最后还是特朗普总统放他一马，中兴才得以喘息生存下去。中兴事件也让中国当局醒悟自己晶片技术的落后，接着铺天盖地的中国网络大腕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及新创企业北京互联网，就是发明抖音的软体公司，都宣布要投资此战略领域，不可再依赖美国。中国已知道晶片牵动了其经济发展的命脉，对半导体技术的掌控对中国来说如今是重中之重。全球晶片最先进技术掌握在美国高通、英特尔、英伟达及韩国三星手中，而中国是电子晶片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但中国只能制造需求量的16%，晶片占了中国进口额的首位，2018年为2764亿美元，超过了其石油进口额。而半导体产品也是2025中国制计划重要的成败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也在12个领域投资对抗美国的势力。中国在半导体技术独立自主的前提下，2018年8月底选择了加 庭空调全球第一大的家电制造商格力电器，投资它10亿元人民币生产创造一系列的电子晶片概念。其实中国对半导体发展兴趣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关注了，中国有几次试图发展，在1990及2014年，在中国投资数十亿之后，但都不足以创造这个领域的工业。根据欧亚集团的技术地缘政治事务组主任波勒特亚洛说，这半导体领域可能比航太领域还艰难，这是一种非常难控制复杂的技术。美国企业英伟达有数千名非常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们在整个电子晶片部门工作，中国没有这种经验，然后还得研发技术，这是与时俱进的。中国想追赶上这个落差，但是这种技术变动得很快，因为工业步骤是非常快速的，而剽窃偷取机密是最快的速度。因此中国政府支持清华集团，他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想要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光集团，但美光是美国唯一制造现代武器所需记忆体的集团，因此美国方面拒绝了。而美国控诉中国工业间谍行为，因为美光2017年12月控诉他的一位前工程师去台湾之后到了联华电子工作，然后与福建的晋华合作，这个台湾工程师把偷窃的技术给了晋华，而福建晋华是中国政府打造未来成为生产中国半导体产品的冠军企业。从此美国就把经济连上国家安全来对付中国，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对付中国政府的工业政策，而美国商务部就可以晋华来自偷窃的技术，还有可能长期威胁美国军事系统主要部件供应商的产品额外生产等的原因来起诉晋华，这也是新的一步。特亚洛还说，从今起美国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挂钩，就可以对付中国的手法，而晋华就是一个中国工业政策下所创立的一个扭曲市场集团的例子。不过北京可不会就此甘休，结果除了福建法院支持晋华集团，在美光控诉晋华案判决美光败诉之外，中国政府还跟着加码，对于外国的企业，美光、三星、海力士等三家内存记忆体总生产量占全球 95% 的企业，同时进行所谓的反垄断调查。不过美国的威胁也可能带给中国企业越来越大的人工智能上的利益，例如华为旗下的子公司海思就生产出相关的晶片，而且性能可说与美国的晶片龙头高通的产品相似。特亚洛还指出，半导体是一个技术非常困难的工业，每个阶段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端的人才，如设计、生产及组装。不过他也强调说，中国还是将落后在美国之后，但我们也要看中国过去的程度，中国的科技进步脚步实在极其快速。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罗拉编播的环境保护。
各位听众，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是否对环保有益呢？对此，越来越多的素食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国于1月2日发起绿色周一活动，敦促法国人减少食肉，从而为保护环境尽力。更何况，少吃肉也对身体有益。这也是在美国于2003年开始周一请食素活动后，推动公民保护环境行动在全球的继续。法国500人于2019年1月发起绿色周一请吃素的行动，用法文说是 Lundi Vert， 用英文说是 Meatless Monday。 法国周一吃素行动由社会心理学家格诺布尔人类科学院的院长拜格和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的主任汤谢发起。 包括法国影星阿加尼和皮诺什在内的500名法国人签名倡议，发起了绿色周一吃素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参与周一不吃肉不吃鱼的行动，并逐渐减少食肉，从而慢慢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法国明星们联名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大家一边吃素一边进行环保行动，而且如果从每个星期一不吃肉开始，长期累积下来就可以成为不可忽视的环保力量，为减少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做出努力。周一吃素行动得到法国多家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该行动也是希望更多法国人意识到改变饮食习惯的重要性，这对环境保护、身体健康和动物保护都有促进作用。周一食素也是引起大家关注环境的三个方面。第一，食素可以保护环境。周一请食素运动突出了工业化和农业对环境、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饮水消耗和空气污染的影响。世界报于1月2日刊登周一请食素的文章显示，大工业养殖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4.5%。大家知道，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尖，地球上植物是生产者，食草动物是初级消费者，杂食和肉食动物则是最高一级的消费者。根据统计显示，一块用来养活30个素食者的土地，只够养活1名食肉者。一亩地用来养牛能够生产 0.5 公斤动物蛋白，而同样的一亩地可以生产的黄豆能够生产17公斤的植物蛋白，因此食肉比食素者需要多出16倍的土地。现在全球生物数量至少是人类的4倍，全球40%以上的谷类被用作饲料，全球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饥饿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减少食肉。而且大工业饲养动物污染环境严重，调查显示动物身体中排泄出来大量硝酸盐、生长素、抗菌素等化学毒物，会渗透到土壤中，流入河流和湖泊中，污染环境也污染人体的健康。第三，少吃肉类对人类自身健康有益。周一吃素签署声明者表示，更少吃肉可以帮助减少胆固醇引起的心血管等疾病，也减少糖尿病和肥胖症的风险，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最后一点是，减少食肉也可以减少动物密集大工业养殖，也减少动物遭受宰杀的痛苦。绿色周一行动的倡导者强调，当今大面积高效率的工业化养殖对森林的破坏程度加大，也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工业生产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到河流和海水中的有毒元素也进入了鱼虾的体内，让人食用后进入人体，因此全球气候极端增加了人类癌症的发病率，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破坏。法国绿色周一的活动倡导者希望征集到5万到500名公民参与，欢迎志愿者通过登录网站注册承诺周一吃素，如果需要还可以获得相关饮食习惯改变的科学计划，回答有关习惯、健康、吃肉和吃鱼等相关的大约50个问题。参加素食行动者还可以得到相关的食谱和购买蔬菜地址等信息。大家知道，周一食素行动从美国开始，美国民间组织于2003年开始周一请吃素的活动，提出保护环境、保护个人身体健康和减少大工业饲养动物的目标。而且该民间组织还成立周一无肉日协会，每周一赠送无肉菜单给网友，还可以获得医学院的学术支持。 现在法国、英国、瑞典政府也声明少吃肉是积极的环保行动，有近20个包括欧盟国家进行参与减少畜牧养殖补助，进而减少大工业养殖肉类动物。周一食素的行动现在已经在世界上获得大约40多个国家的响应。那么选择少吃肉这类低碳生活方式对环保是否有益呢？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每制作一个汉堡包就要砍伐大约10多平米大小的热带雨林。美国的快餐业砍伐中美洲的热带森林，将其成为牧场作为代价。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洲已经有2万多公顷的热带雨林消失。如今拉美大量的热带雨林被夷为平地，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国际环保组织还预测，每生产一块牛排，由于森林遭砍伐，导致小汽车行驶2公里排放的气体无法吸收，让地球变暖付出代价。而且人类现今畜牧养殖和农业使用的农田，让森林和湿地的环保更加雪上加霜。问题是随着世界人口增长，人们吃更多的肉，也需要更多的粮食，施加更多的肥料，也造成更多土地沙漠化的恶性循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消息显示，全球有大约3亿儿童处于饥饿之中，每天约有1.8万儿童饿死。在中国，河流污染现象非常严重，有些河段甚至漂浮鱼虾的尸体。而发达国家生产高热量的肉类，占用了全世界大部分粮食资源作为饲料，如1/3的小麦、2/3的玉米和大麦来做饲料。而且这些国家每人有4万人因吃肉过多而发生肥胖症，贫穷国家却每年有340万人死于缺少粮食的饥饿。那么法国人吃素的情况是什么呢？法国的最新医疗调查显示，那些每天食用100克肉类的法国人发生癌症的情况，比每天只食用40克肉类的法国人发生癌症的情况高出了30倍。法国有关专家指出，如果全部食素，将降低人类死亡率的6%到10%，而且是越少吃肉，也就越不想吃肉。法国现在平均每人每天食用肉类是130克，每个法国人每周大约消耗1公斤的肉类，这比1990年已经有所减少，但是还是超过每周500克肉类的限制。另外，法国推出周一请吃素的行动也受到法国农业协会的反对。他们认为法国中间商应该负起责任来，他们不断压价，导致法国农民和畜牧养殖者不得不进行大工业生产，改变了法国传统养殖生产方式。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周一请吃素，法国开启周一吃素环保行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请听罗拉编播的《美味法兰西》。
各位听众，法国进入严冬，吃点热乎乎的奶酪火锅可谓是冬日的一种享受。在法国最有名的奶酪火锅可要数萨瓦奶酪火锅了。萨瓦奶酪火锅属于来自法国阿尔卑斯山上的一道冬日菜肴，当今如在巴黎等大城市也可以享受萨瓦火锅奶酪和来自高山的火腿专卖店。说起热腾腾的奶酪火锅，法国人就会联想起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和坐落在其间的大大小小的山村。今天就给您介绍一下来自高山的萨瓦奶酪火锅。萨瓦奶酪火锅来自阿尔卑斯山脉的萨瓦山区的一道料理，法国人在冬日时享用，通常是在出门滑雪期间。而且随着法国从1950年开始高山滑雪逐渐普及，也让这道山村中的冬日菜肴成为一道法国大众料理。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奶酪火锅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著名的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于公元前八世纪完成的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中就有关于奶酪火锅的记载。当时是用山羊奶酪切成碎块融化，加上葡萄酒和面粉混合制成。在法国享用奶酪火锅的菜谱可以追溯到亨利四世的传奇厨师拉瓦赫内，他于1650年写成的法国菜谱中可以找到有关记载。奶酪火锅在阿尔卑斯山区这一带十分流行，这里通常是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吃热腾腾的奶酪火锅。简单的说，火锅是用奶酪融化制成，可以用切成块的小面包蘸一下融化的奶酪，然后配上白酒一起享用。如果谈到正宗的萨瓦奶酪火锅的配料，主要是由法国的费朗士奶酪、萨瓦奶酪和埃蒙塔奶酪组成，还需要干白葡萄酒和大葱和面包干。烹饪六人享用的奶酪火锅的具体步骤如下：先用上述三种奶酪切成小块在旁边备用，再用去皮的大葱在铁锅内涂抹一下，随后倒入40毫升的干白葡萄酒，就可以用小火加热了。等到干白葡萄酒煮沸，加入切好的奶酪，用木头勺子不停地搅拌，让奶酪和葡萄酒融化。还可以加入一些玉米粉，撒上一些黑胡椒，因为奶酪已经有咸味，就不需再加盐了。另外还可以摆上不同的高山火腿和一些类似咸菜的小黄瓜等。在摆上食物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享用了。首先用叉子把小面包块叉起来，然后把小面包块放入奶酪中，在奶酪中滚动一下就可以享用了。还可以搭上火腿片或者已经煮好的土豆一块享用。一些美食家还喜欢开一瓶微甜的阿尔萨斯的皮诺黑酒，因为皮诺黑酒有一种清香的水果味道，一边享用奶酪火锅一边喝这种白葡萄酒，也可以降低口中的油腻感。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冬天不可错过的法式火锅萨瓦奶酪火锅。感谢 FAP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 Dim Dam 演唱的歌曲 Demain peut-être。
Qui appelle combien de perles de sang chaud, de tristes fresques et de tableaux, combien de tonnes de troubles poussières, des
et je m'étonne. C'est quoi la guerre de bons sentiments à l'eau de rose coulée de ciment, aucune pause.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华为高管涉嫌间谍活动被波兰当局逮捕，中国驻波兰使馆要求尽快见华为被捕员工。联合国报告员再提朝鲜人权状况，法国曾希望向罗马尼亚出售四艘护卫舰，但该国国防部宣布暂停招标的程序。马其顿议会批准将国名更改为北方马其顿共和国，但仍需希腊国会核准之后才可加入欧盟和北约。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一起听赵演唱的歌曲 Ego。
It's never your fault but a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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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s and ranks on the ball Zao Awo
C'est action vérité T'aimer ou te quitter Et l'histoire est sans cesse répétée Qui commettra la faute Qui de nous deux claquera la porte On dirait bien que l'enfer c'est les autres tu sais qu'on en a tu sais qu'on en a c'est qu'on en aura mal
Bang bang bang
tu sais qu'on en a tu sais qu'on en a c'est qu'on en aura mal
Ce
n'est jamais de ta faute On se renvoie la balle et tout redevient normal jusqu'à ce que tu tires là où j'ai mal. Tu sais qu'on en a, tu sais qu'on en a, c'est qu'on en aura mal.
Bang bang bang.
Tu sais qu'on en a, tu sais qu'on en a, c'est qu'on en aura mal.
Ce n'est jamais de ta
Ce n'est jamais de ma faute.
your stupidity is incredible. Try lock you up for your rage staple. Pull be a stun like them name cannibal. Do your bad things that I feed them ego. Turn around, tell them I'm your real amigo. Bad problem, c'est pas ta faute.
Ce n'est jamais de ta faute. Ce n'est jamais de ma faute. Remballe ton ego.